现在解释圣经有很多底本的问题，有很多人用文学方式解释圣经的来源，这会不会影响对圣经的启示性和权威性的理解和信服？圣经本身有圣经本身的权威，圣经的权威不在乎你认识的权威跟你定的权威的范围里面，所以呢，不因为你说它是狮子它才变成狮子，相反，因为它是狮子，所以你要说这是狮子，只有一次你说它是狮子它就永远不能不是狮子，就当亚当称呼它名字那一次而已，以后呢，所以它的狮子的本质使你要承认它是狮子。圣经的权威不需要用人为很多不同的办法去讨论，让圣经自己彰显它的威严，它自己有自己本身用武之地。所以如果你说这个不是狮子那个不是狮子，不必讨论，把它放出笼子来，那一面吃掉你，一面听你说原来你是狮子啊，那你就在事实中间不得不承认你的雄辩是没有用的，你明白吗？所以圣经的权威是在圣经的里面。那为什么圣经的权威受了最大的挑战？是从高级批评，那么这个 higher criticism 高级的经文批评跟低级的批评不同在哪里？高级的批评已经干涉到甚至作者是谁，干涉到作者的日期重定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在德国的 Wellhausen 19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形成了高等批判给圣经带来的权威的威胁。如果但以理书是但以理自己写的，那么圣经预言的权威就很高。如果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死了有400年，在耶稣以前100-200年才写的，那但以理书的权威就很低。所以低等圣经批判 lower textual criticism 的要害，就是要选出哪一本底本，哪一本 codex 是最严谨的、最忠实的，就是这样。那高等批判就承继了当时文学批判的弊病，就是要研究到底是不是这个作者写的，到底有没有欺骗的成分，到底它是一个日期，是不是印刷的日期，所以从这里挑剔吹毛求疵。所以高等圣经的批判就产生了对圣经权威的动摇，而圣经本身的权威不会因为你不承认它的权威而不权威。所以呢，经过100年以后，高等批判又变成了一个落伍的灼热黄花。高等批判显出自己的愚昧，所以20世纪有2件事是对基督教大有贡献的。第一是文学批判的新方法论，第二是考古学在20世纪的新发现。那这两样的东西推翻了很多19世纪神学的高等批判的方法论，所以呢，圣经重新以自己的权威显出他是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有一些神学院以为自己很有学术，叫的还是 JEDP 那些19世纪的那些所谓标准，其实那已经太落伍了、有的人呢严格的说，你看这个呢 以赛亚书第1到第44章文体跟41到66章不一样，所以这么一定是两个以赛亚写的。我告诉你啊，你研究马克思你就知道他几年到几年写的跟后面写的是不一样的文体的。你研究 Karl Barth 你发现有 early Barth 有 later Barth， 所以一个人什么时候写有在什么时候写文体不一样的。我自己做的曲子里有很多各色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能用那以为它是一天、那么为什么变两种就认为它是两个人写的，这种是骗3岁小孩子的研究法。所以呢，福音派受了极大的攻击，对圣经的权威被攻到体无完肤，到了20世纪才被考古学救回半条命。 因为十九世纪的那些这个高级文学批判，他们甚至认为大卫时代没有什么以色列伟大的文学的存在，所以大卫写诗篇的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大卫写这个扫罗的战记的那些这么好的文学，当时没有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当时有这么高的文学。甚至他们又说比拉多这个名字根本是后来加上去，历史上没有比拉多。他们又敢说为什么圣经说有这个德沙沙是国中居第二，如果但以理是居第三，这些也是希伯来这个巴比伦的历史里面没有记载。所以高等圣经批判把圣经攻得体无完肤。到了二十世纪，考古学家找到了为什么是国中第三，如果但以理第三表示第二是谁啊，是伯沙沙。如果伯沙沙的第二，谁是国王啊，他是国王，为什么第二呢？原来有一个尼布加尼撒的儿子是做王的，但他不务正业，天天打猎，然后就把国事交给他的儿子伯沙沙，所以他是第一，伯沙沙第二，但以理第三，你懂吗？你们听过这样讲的请举手。过去有人听过的，有一些圣经背点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些神学，好读一些东西，不要跟灵恩派专走感情冲动，这个丰富神学，这个跳来跳去，结果一身笨，到死了还是笨，那就给上帝说，你这么笨还敢来见我，你上快快写文章啊！有机会好好读一些与圣经有关的书，修一些东西，你这样听享受不享受啊？有没有感到太迟了？还没有啊，那你更笨了，我告诉你，悔不当初，怎么浪费时间？我十七岁绝对不信主，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后来一信主，我苦苦追求，拼死命要明白真理。我定下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凡是因为他信而认为就是真理的，我一定抗拒；凡是因为是真理而信的，我一定接受。我如果信基督教，不是因为我信他就变成真理，所以他是真理，谁改变我使我信，用这个办法去寻找各样的资料明白，结果呢从脑中出现迷惑。那这是不但是认真的求学，更是文化的使命，这是完全在这个聚会所的思想影响之下，在灵恩派的这种运动之下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重整。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最大的好笑的事情，最大的讽刺是什么？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学家，对圣经大有帮助的都不是基督徒，这更表明上帝是用异教徒，用那些非基督徒做出了比那些所谓神学家更荣耀神自己的工作。这表示他不是 nepotism， 不是裙带风，或是用基督徒跟基督徒自言其说来自我安慰，不是的，因为神是很公义的上帝。感谢上帝，我也不记得答什么问题讲这么多。用文学方式解经，我告诉你，我用有机神学的觉悟传信息，我不是靠着这个看几本圣经注册讲道。所以我对我的听众说，我讲希伯来书，请你多买希伯来注释，尽量看。我不会怕你说啊，唐牧师偷看这本抄来的，用那本书背出来，没有。Everything I speak to you original， 我从自己咀嚼、消化、挣扎、思考，这几十年的信仰的探讨，从这个奋斗的中间，把那些东西带来给你。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对我的自己的解经的聚会，我有相当相当的资格说，我是尽我的力量把神给我的圣经里面所有的，没有违背历史历代传统，又没有背负圣经其他的境界的总原理，照着归正神学的原则同圣经的原理对你们讲解，我这样负责任。所以我敢每个礼拜坐飞机跑这么远，有这一大把的年龄到世界各地传讲上帝的道。 我有时候批评这个教会灵恩派这个那个的，哇，人看我凶得不得了啊！那我告诉你一句话，我不讲没有人讲，全世界太多讨好人的人，太多怕得罪人的人，我如果不讲怎么讲？如果你有肺痨病，我说没有啊，这个很漂亮，你的肺很美，那明天死了上帝会骂我的。如果说你有肺痨病啊，那你医好了，你今天生气我，明天你会感谢我，等你们感谢我的，我已经死了，等你们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我根本不要你的报赏，我只要你归正回到上帝面前，阿们。所以我讲的话你不爱听不要紧，因为我不是为爱听而来。 I am absolutely not an audience pleaser， 我绝对不是个讨好听众的人。所以呢，圣灵要做工，他就借着所讲的道感动你，又把生命放在你里面的时候，根本不是你的计划。重生是神的计划，不是人的计划。你说我要重生啊，你没有可能对你妈妈说你要跟某某人结婚，我因为判断做你跟他的孩子，是他决定跟某某人结婚，你就是这两个孩子，你没有办法选择的，你是被动。重生是被动，但是重生以后你才会悔改。那这是福音派的人永远不明白的，因为肤浅的福音派常常以人为本，我悔改神验纳神拯救我，我就重生了。上帝如果没有把那生命放在你里面，你凭着什么生命的本性懂得为你的罪哭？听懂吗？如果不是有神的生命的本质，你根本不懂得为那个罪哭到那个地步。那个重生产生的懊悔是因为新生命的记号，所以重生在悔改之前。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叫人不必悔改就可以重生？不是，告诉你神要生你，神拯救你，神预定你，神拣选你，都是在你计划之前。 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这是归正神学一个大要旨。 Ordo Salutis， 上帝拯救人的这原理，你从神来看是他主，他主动你被动；从人来看是因为你悔改他怜悯你，但是不是因为你悔改能救你，是因为神怜悯你给你悔改的心。有圣经这样讲是，但是你就听不见牧师这样讲。以色列人蒙受上帝给他赦罪之恩悔改的心，上帝赐下悔改的心，他才会悔改。好，为什么赐下？因为神的生命里面有圣洁的回应，所以有神生命的人才能有那种圣洁生命的这种敏感的回应，可能去畏罪哀哭。请问你生下来的时候是先哭才生下来，或者生下来才哭？你生下来才哭， 对， 不对，这个都是在暗示你生下来有啊，你哭了。为什么？你有生命你才会呼吸，你有生命的敏感度，对圣洁的了解，你才会畏罪哀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你说呢？那么我重生是什么时候？你重生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个时刻，因为你没有重生以前，你是被怀胎到胎成熟才生出来的那一天。这个怀胎过程，也就是保罗说，我为你们受生产之难，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么这样，我怀胎要生你，我要用福音生你，我就继续不断受苦，受怀胎的痛苦，到最后呢，基督成形在里面。当你被生出来的时候，先不要忘记，我曾经为你怀了胎九个月，我曾经把你放在我的怀中这么久，那么结果呢，生命的种子在里面慢慢长大，道就变成信，信就变成生命。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重生了，哇，从今天我就追求。你还没有重生以前，有多少上帝的道种在心中暗暗的、静静的、默默无闻的、一致的，多少的领人信主给你轻看，来传福音给你赶走，那些都是上帝要生你的时候的过程中间的一些一些恩典的种类了。 到有一天啊，主啊，我悔改。你悔改以前一定听过道了，表示道先在你心中生你，然后有生命的种子出来，你才会哭，是这样讲。谢一光先生跟我讨论了一两个钟头，他莫名其妙为什么归正成就这样讲，他做传道做了几十年，不明白这个。我跟他谈，他说：“哎，这个有可能，慢慢改变他的观点。”所以中国传道人没有好好研究归正神学，结果跑了几十年，讲了很多错误，没有好好预备自己思想，已经侍奉主，有很多人受我们影响，我们没有救。归正时代一定要来临，归正运动一定要推行，归正神学一定要大家研讨。那每一个神学人好好研究 Reform Theology， 因为那能感动 John Stott、 Bernard Ram 这个 J.I. Parker Puritans， 还有这一个呢叫做什么的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还有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这些人的神学只有一种 Reform 神学， No other choice。 天主教整个神学的系统充满人为的跟漏洞，他的方法论充满阿里斯多德的，不是圣经。卫理公会的神学对神创世以前的预定，因为卫斯理约翰自己不懂，所以你看他的书看到死你也不懂，因为他不懂，他不会写给你懂，除非你要看他的朋友卫理公会另外一个创办人叫做 Whitefield 所讨论的预定论，你才会懂。所以一个领袖不懂什么，他所带来的就是全体让他一直不懂，因为他不懂。所以呢叫做 Whitefield 跟他用笔通论这个事情，两个人通信26年，结论是什么？卫斯理还说我不接受，他到死不懂，没有办法。那我问你，我们信才得救，对不对呢？对不对？我们信才得救，哪里可以说错？对吗？信了受洗就不得救，不信了就变灭，就要定罪，谁是信了得救，对不对？信了成义，对不对？对。但为什么会信？听到，对不对？为什么听到？有人讲到，对不对？为什么有人讲到？因为猛差遣，对不对？所以结果神的主权是优先的，你的信是结果，那你的悔改更是信的结果。悔改要你求告上帝，若不信怎么会求呢？更是结果的结果的结果。你说我求了，求告主名就会得救，你怎么会求？若不信怎么求？所以信成了你求的因，听成了你信的因，而讲成了你听的因，而传承差传成了你听的因，那么呢差遣成了他传的因。所以结果呢 The grace of God is applied to human response。 这样的道理怎么可以一生没有听过？那么我们以为我们是很基督徒，明白圣经。我有时候跟人谈话很想吐血，我跟他谈到哦，基督教吗？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问他，你知道什么？那个老什么耶稣了？他妈妈没有结婚就生他，那个叫基督教。我早就听了，有的人就以为这样他就明白基督教了。我到现在传道传了48年，我还很多不明白，太伟大，太深奥了。你看了，神学是大海，不是你家里的小鱼缸。我们把神学呢肤浅化到这个地步是犯罪。我现在告诉你，归正时代一定要来到，而归正福音运动是教会唯一的盼望。我要越来越严谨把这句话传遍全世界，先从华人教会开始。今天晚上我要讲为什么唯一，因为这是最诚实的运动，最忠心的运动，是最严格的运动。整个人类所有文化运动中间只有这一个运动是 sola scriptura， 完全遵照圣经，唯独圣经。就是归正神学中间有不能完完全全达到全本圣经总意，至少动机上它是绝对要顺从圣经的，连这个都没有，那你看有什么运动是真正教会的盼望？教会一定要从 sola scriptura 找到了我们之所以还有盼望的原因。在这是众说纷纭、学说主义、堕落理性产生的许多的思潮，把教会带到乱到一团的地步中间，除了回到圣经，教会还有盼望吗？ 所以我会越来越不客气，我对教会很悲观，对我领受的意象很积极，这是总论。我看今天教会，我真的要哭，我真的要吐血，但我对神给我的意象，我绝对不妥协，做到死，把神的工作做好。正像以赛亚书42章所讲的，看哪、啊，我所拣选的，有一句话，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在地上什么啊，设立他的公义，他的真理。这是基督的侍奉，也是我们应当跟随的。我很愿意对大家说，归正运动懂得明白的带领的做出来的真正勇敢做的人很少很少，而撒旦正在要使我们大家分裂，我们要谨慎，让我们大家用最大的心智把这个最伟大的意象把它活活的呈现在华人教会前面的道路上，而忽略那些次要的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个任务太伟大。昨天是陈辉明牧师有在这里吗？请举手。辉明有没有在这里？没有哈。他说唐牧师啊，温州的人走来走去走没有别的路了，他们知道要走归正的路了。你现在录音带他们说求的很厉害，他们现在知道了越来越困难，许许多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站在中国教会中间，但是在最乱的中间，他们发现有一条路，归正神学的路。我一直这样讲，一直这样讲，不是要推崇一种神学。我年轻人已经决定了，因为是真理我才信，我才走，不是因为我信我走，所以我一定是真理，不是这样讲。要把这因果倒过来，今天你们听到这些重要道理的人，你们要向上帝负责任。想请唐牧师解释，就已经讲到了风水就意识水，它是主动的，我不去讲太多了。你提到耶稣的爱去爱人，如果不你爱的那个人是践踏你对他的爱，可以选择离开吗？如果无法选择，自己又继续受伤害又怎么办呢？你这里讲的爱为什么要离开呢？你是不是正在谈恋爱啊？你爱他，他践踏你，你就离开。你是指谈恋爱呢，或者弟兄姐妹的爱，或者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现在不能摆下去那爱，你的对象是哪一种？你不讲清楚，我怎么答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我告诉你，圣经也讲恨呢、啊。你说恨不要用恨了，用公义好了，因为那个很不好听的话，圣经用的我不必改。你恨恶罪恶，你喜爱公义。所以恨恶罪恶没有错啊，用恨也没有错，有圣恨，有圣怒，有圣怒 Holy anger, Holy hatred, Holy jealousy。 所以圣洁的妒忌很重要的，上帝是妒忌的上帝，所以呢，他绝对不愿意你走邪路，因为他忌邪。上帝是怒气的上帝，越懂得上帝的怒气，那个教会越复兴。摩西你老发过两个问题，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呢？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马丁路德有一句话一生影响我， I never were better than when I was inspired by the holy anger。 当我被圣怒所启发的时候，是我一生做事做得最好的时候。我想一牛家做人做得很苦，到发脾气做的一牛都是最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古典一牛到这种结论的情形。一鸣，你承认吗？你可以举例吗？贝多芬什么时候生气做最好的一牛？劳碌的时候。你看他的第八交响，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当叮叮当当叮当当叮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叮，大发脾气。布拉姆斯第四是大发脾气，啊，布拉姆斯第四有一些的段落，整个脾气发到一个地步，不留余地， 整个的生命力冲到完全完全流利尽致。马丁路德气到把95条钉在这个威登伯的城墙上面的时候，宗教改革运动就成功了。他那个时候说，爱心呢为他祷告，这个时候也恨恶罪恶，恨恶假道。当保罗为了他们说这个犹太人信主，他从前受过割礼，这个外邦人信主没有受过割礼，不可以，一定要再受割礼，如果外邦人不受割礼就不得救。保罗会不会说，哎呀不要吵啦，受割礼不得救不要紧，要割再去割啦，最多痛三天就好了。保罗怎么样，大大一个分辨纷争辩论绝对不让步。保罗不争那些细的，保罗争这个大的事情，教义问题。为什么？如果信主的外邦人还要在隔离的话，表示耶稣十字架的功劳是不完全的，那这个是对上帝太大的侮辱。你知道马丁路德教文对天主教的圣餐生气到什么地步？教文说，某某敬重的神父啊，我要严正的声明，你们每个礼拜把耶稣的血耶稣的肉再分给信徒吃，你们是重定耶稣基督，这不是圣餐，这是亵渎 blasphemous。 这种气到这个地步的侍奉，就产生了真正教会更新复原信仰重整回到圣经，是这样的。所以呢，爱心跟恨恶罪恶可以并行。你在听昨天前天的讲道，我有很多的篇幅把这个爱恨交杂是智慧跟能力的结合，把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些东西我相信很多部分是你在苏宁的书店没有买到，因为很多人不是这样写的。那这些要使教会前面有一个新的道路。那么如果你把圣物交给狗，你把珍珠丢给猪，那你就是浪费上帝恩典。你伟大的爱他不接受，那怎么办呢？有两个可能性，你收回，然后你把种子撒在好土里面，不是随便让人蹂躏糟蹋。另外一个可能，你收回不等于你对他不爱，你继续为他祷告，这里有一天他醒悟。所以我们一方面不浪费上帝的恩典，一方面我们不对人的爱因为被人反对而结束，我们可以用代祷，用忍耐，用再给他机会的办法。除非你是娶都一的女子，这件事你不能说我都先娶这个，但对那个爱又再给他机会，那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要分清楚，如果将教会的奉献的收入分成三等份，教会奉献的收入不是你收入给教会的奉献，听清楚啊，就是礼拜堂分入一份作为教会用来教会用，进文化财产用，义文化财产用，这合乎大使命的原则吗？上帝跟每一个特殊的教会的引导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很敬畏上帝的祷告，然后求主指示你怎样用那些钱，要做忠心的管家管理上帝的钱财。圣灵声音和本身的自救有什么分辨？谢谢。如果没有圣经，那你就可以这样问了。如果有圣经，那无论所谓的圣灵的声音，所谓的自救的声音，要回到神的话，从上帝的道去批判经历，从上帝道的批判感觉，那么上帝的道就成为权威，你的感觉就成为神的仆人，就是这样，用这个办法去判断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请你注意，神的道超越经验，神的道批判经验，神的道引导经验。大家说，神的道超越经验，神的道批判经验，神的道引导经验。当你把它反过来的时候，你就可能开始走一条邪教，以自我独尊 利用圣经来随便冒犯圣灵的罪恶。我们要为那些离开真道不传圣经的人的教诲以牧者祷告吗？连祷告都不可以吗？那你心胸窄到这样，怎么讲得明白上帝的爱呢？从前有一次纪志文在我的神学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一次非常不满意 Bob Jones。 Bob Jones 是美国很重要的教会领袖，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人窄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不赞同比利克雷姆太过宽恕宽大，所以他绝对不准所有的学生 Bob Jones University 的学生 ordered not to make intercession or pray for Billy Graham Crusade， 不可以为 Billy Graham 的布道团来祷告。天下有这样狭窄的人？基姆斯说，无论别人怎样，甚至你是仇敌，甚至逼迫你的人，你还要为他祷告。所以呢，他不赞成。你可以为很多人的祷告，一定要为他们祷告。如果是怎么为他祷告？跪下来，眼睛闭着，手交叉，念念有词，对上帝说：“怎样祷告不是我的答案。”真诚、爱心，照着真理来为他们祷告。以上是带着非常沉痛的心问的问题，因为眼看所爱的教会牧者以前都是很好的。人是会变的，只有耶稣基督做了基督，这都永远不改变。许多好的牧师很好，是暂时的，但到忽然间有一段的时间他改变的时候，可能变得很不好。牧师好坏从哪里看？我们绝对不走魏忠贤的道路，对我好的好，对我不好的就不好，好就是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不好的就是不是好人。那个是三岁孩子以自身的利益跟感受来评定别人的伦理。你应当要知道，无论做什么他是不是敬畏上帝，无论做什么他不是造就别人，无论做什么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无论做什么没有罪的捆绑，这些才是基督教伦理的中心。然后呢，他的动机方面，他无论做什么是不是为自己或者为上帝，你分开来。他无论做什么是不是为真理或者为利益，你分开来。如果一个人把利害关系架服是非关系上，这个是坏人。如果一个人把是非超越利害关系，这个人是好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重要性跟自己的野心放在教会全体之上，这个是坏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利益放低，把别人在神面前应当蒙的恩当作重要，这个是好人。所以完全用这些原则作为你的指南针，你就不会随便走错路。就是这样，请教你，当信徒离开世界，是像拉撒路被天使接到亚伯拉罕怀里，拉撒路被天使接到怀里，或者是像强盗在乐园里，或者在阴间等主再来复活被接升天？谢谢你的解答。这个有关于中间的这个位分的问题，也就是叫 intermediate stage， 这中间状况的问题。我们现在死，以后上天堂。现在的死跟以后的上天堂中间呢在哪里呀？ 那么呢，你说就像耶稣讲的，财主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像耶稣讲，今天你跟我在乐园里，那么那个乐园是不是讲你亚伯拉罕的怀里呢？那亚伯拉罕的怀里如果有拉撒路，我再上去亚撒拉树会不会给我压扁呢？那么那个到了死了又到哪里啊？这问题呢是圣经没有清楚教导，但是圣经的暗示，而耶稣所讲的很多的比喻中间，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比喻。耶稣就是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很有钱，那么他死的时候在要没有？你看路加福音四六章没有比喻这两个字，所以这是有关于死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很重要的启示。虽然其中有的是代名词。比如是亚伯拉罕怀里是代名词，这个就是信心的救范围，死后的地方啊，所谓的那个阴间就是不得救的人所去的那个已经死掉的范围， 那这个灵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代名词。那么死了到哪里去呢？保罗说，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我宁愿立誓与基督同在。大家说，我宁愿立誓与基督同在，所以死了就在主那里啊。那么主那里在哪里？就在那里。那那里在哪里？你一死就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们死了以后就直接与主同在，那是乐言也好，是要不然怀里也好，总之在耶稣真正的怀里，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真正得救的人死了以后再加一步，走完最后一步加一步的地方，就是这样。所以哪里在主怀中，那里就遇上天堂。阿们。如果你说那是肉眼，那你说肉眼跟天堂有什么分别？我简单的说，肉眼是客厅，天堂是内室。所以凡信主的人一定到客厅等一等，那多久进到内室，那个时间表不在我这里。教会公开长智慧是不是用表决？有人论的表决就不够相爱，应当交通到有共识才表决，不要太急表决，因为一表决马上引起泄气的回应，一泄气回应就变成情义之争，不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要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多谈多谈一些。谈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听别人，不要一直要人听，你不听别人的。所以我谈到你听，等到你谈的时候我听，听的时候哦，听着哦，原来你有这个道理，加上你有这个感受，加上你有这个要求，那么这样呢，就不是单单从懂，从 sympathy， 再加上同着愿意在彼此顺从啊，这句是很难的。那这句圣经唯一的意思，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大家说，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教会要分裂很容易，而很多教会大分裂，不是他们没有灵性，也不是他们没有传统，也不是他们没有制度。我告诉你，韩国长老会从1900年到1965年分裂了28次，而长老会的系统是很好的，他们的制度很完美的，但是一人性之间不能相容而产生了敌对的时候，就没有人挽回来了。所以尽可能要相爱，而且这是神的命令。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要忍耐，要注意懂得人的处境、人的理由、人的感受跟人的意见，这个是要很休息的。你知道28次分裂中间最严重的一次到什么地步吗？我不好意思讲，要不要讲啊？我不要讲，我也不要讲，你也要我讲。我告诉你，用人粪丢到讲台讲到的牧师的脸上，用人的粪便丢上去，这是最有组织、最有系统的教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人事问题是人先事后，人与人问题有猜疑了，什么事都讲不清楚，什么讲都不讲不清楚，所以很不容易。我们应当忍耐，去明白到底为什么他这样做，为什么他这样感觉，是不是我给他产生这感觉？如果是的话，我自己要省察。所以我们在这个相争的之间要特别谨慎哦。有时候我自己会不谨慎，讲了不应当讲的话，以为会弄得好，变成弄得更不好。耶稣基督是真正伟大的领袖，我对不起，我变成自己是有延长的。那我讲完这个才结束好不好？啊，我这个丢下了哈，我就是理由不看了啊。这个讲完就完了。耶稣基督受了同工最大的误会的时候，他怎么处理？这个你一定要学的。误会他的是最亲近的同工，是施洗约翰，是做他的先锋，替他铺路，把他介绍给以色列那个群众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先知。看啦，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斩钉截铁， 绝对肯定就是这一位。你们等了几百年，不是我是他，弥赛亚的应许不是我是他，你转过去吧，我把我的学生交给他，你们去跟随他吧，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这样亲近这么伟大的同工，现在误会他，现在没有信心，现在怀疑他。如果这很对不起的话，你我是耶稣，一定说从前给你及格给你毕业错了，从前高你做先知错了，我才知道原来你信心小到这个地步，还要怀疑我是弥赛亚，天使啊除名，对不对呢？耶稣基督这个时候痛苦的不得了，因为最亲近的同工已经怀疑到连他是弥赛亚都不接受。那耶稣里面说，你还敢讲，回去告诉他今天必死，明天丢下地狱，我拿回他的牧师袍，我不承认安利他了。耶稣不这样讲，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告诉他穷人有福音，死人复活，下次看见，那是不是弥赛亚？你告诉他有穷人复活，有穷人传福音给，有福音传给穷人，有死人复活，却推行走。耶稣不辩论，耶稣用什么？用事实来解除同工的疑惑，好不好啊？好。那么等这件走了以后呢，耶稣做第二件事情，就再怀疑他的同工背后称赞他的好处。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从前到旷野去看什么？你们看芦苇吗？你们到铜钱去看什么呢？我告诉你，约翰是点缀的明灯，所以他在这个人面前讲那个人的好话，在那个人面前讲这个好话。这个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很注意修习同工问题，所以我在马郎圣道神学院25年做讲师，没有跟一个人吵过一次。你可以回去问，我是个性很激烈的人，如果约翰是雷子，我是雷孙，但是我竟然没有跟一个牧师一个讲师吵过一次，没有，我就尽量和平跟他们做人。那么耶稣讲他的好处啊，然后那些人就在背后听见耶稣称赞他好处。然后第三样的工作，耶稣影射的是什么？他是亚桑的芦苇，我不折断；他是江城的灯火，我不吹灭。所以以赛亚书42章的那两句话真正应验，就是当约翰怀疑耶稣的时候，耶稣以这个弥赛亚的身份怎么样对待同工。我们今天在同工的事情上，35年前我在卫理堂讲两句话，有一些同工的同志是儿童的同，同工同工，把别人当作小孩子来同工，你只听我的话我就跟你同工，因为我是你的老板，你是我的同工同工。做不到这一点呢，另外一个工字加一个很斯文，公家文变成什么？同工同工。所以今天教会两种同工，一种把别人当作小孩子，另外一种就是供你供来，两种同工，两个都不是我们的侍奉。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那我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低头祷告，感谢感谢。